G7 对中俄施压，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冲突或者在年内结束，美国同东盟借峰会增加关系，剑指中共乱杀消毒片导致居民不适，上海政府回应。李道葵说，抗疫两年让每人增寿十日，引起民愤。芬兰同瑞典申请入北约，俄国忌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七个集团 G7 在星期六举办高级外交官会议，期间各个代表警告说，北京政府需要立即停止信息操纵、释放虚假信息等其他手段，令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合法化。七国在会议期间对中俄进一步施加压力，并且警告了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国际粮食危机。同日，乌克兰情报局长说，预计大多数的战争问题将会在今年之内结束。 G7 在发布外长会议声明里面说，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引发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之一，现在威胁着全球最脆弱的人。该组织由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组成，借这个机会，成员国重申了立场，要求俄罗斯军队占领的领土需要归还给乌克兰。该组织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试图通过军事侵略改变边界的做法。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前景，乌克兰国防部高官说，当局认为同俄罗斯的战争冲突有望在今年内基本结束。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话俾天空新闻听，他预计战争将会在8月中旬迎来转折点，大部分的实际作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结束。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认为，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追求呈现出走下坡路的态势。现在莫斯科已经没办法达到彻底改变基辅政权的最初目标，当局转移寻求吞并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一些俄军控制地区，让他们加入俄罗斯联邦来巩固统治。但是这样的做法仍然是乌克兰难以接受的，如果俄军未来没办法阻止乌克兰军队拿回更多的领土，当局就难以实现对占领区的控制。布达洛夫说，乌克兰的目的是拿回所有失去领土的主权，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个星期，美国政府和东盟领导人在华府举行首次峰会，期间颁布了更多的战略合作方案应对中共政府威胁。这一会议被认为标志了美国和东盟的新合作战略时代的开端。相关会议围绕同中共政府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问题、经济贸易等领域展开。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北京政府实施了填海造岛、建设南海军事基地的做法，引发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不满。美国总统拜登说，藉着这次峰会，美国希望表明当局在东欧战争爆发之后仍然致力于促进和印太地区的关系，并且准备应对北京政府构成的长期挑战。藉着这次和东盟的峰会，美国和东盟的关系将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次峰会上，美国政府正式承诺对东盟国家的一系列援助，其中包括6000万美金的海上倡导资金，这个是为了防范中国船只在南海的非法捕鱼问题。这个星期，白宫宣布了 1.5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对东盟基础设施和卫生安全等领域的投资。自从北京政府在全国范围实施强制防疫措施以来，其在国际的经济贸易影响力因为供应链堵塞、外贸出口下降等问题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东盟领导人首次前往华府召开峰会，展示出向美国靠拢的迹象。业界认为，自从北京外贸受到防疫政策影响以来，东盟国家的外贸出口和投资直线上升， 这个增加了美欧等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亦都意味着中共政府在东盟的影响正在受到更多的挑战。在5月14号，一则上海北蔡地区乱杀消毒片的消息引发网络热传。网友分享的短片显示，在上海北蔡南新六村，防疫员打开下水道直接倒入消毒片，路面上撒到到处都是。很快，当地的居民开始出现头痛、喉咙痛和刺眼的症状，有些小孩开始呕吐。据悉，该小区在9号起发放消毒片，并且成为需要每日从自己屋企的下水管道投放10片。有居民对大陆媒体焦点资讯表示，楼里面是20几年的老管道，有些住家已经出现了漏水等问题，更不要讲话对身体的危害。居民说，自从13号起，小区里面的每个井盖里面都在凌晨被倒入5到6樽的消毒片，居民没有提前收到通知。另外，隔离的艾南校区和六星小区也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被放入的消毒普腾片的有效含氯量达到 45% 至 55%。 大陆专家说，该消毒剂属于氯制剂，不可以避免地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一般不会被用在居家的消毒里面，不建议直接投放在下水管道里面。相关的消息引发了网民的愤慨，有网友说，到底是谁给这样做的，没被感染疫情都要因为消毒剂中毒了，简直是放毒投毒。亦有民众说，制定这么大剂量的用量，是不是存在采购的漏洞，必须要严查。除了离谱，不知道应该讲什么。相关消息发布之后，上海政府官方在14号晚做出回应，当局说，对于抛洒消毒片导致居民不适的问题，目前官方没有接到因为消杀引起的下水管漏水、居民身体感到不适等次生灾害报告。对网络上的各种质疑已经对消毒部门进行反映。对此，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杀消毒剂害人的做法只是冰山一角，上海政府面对指责只是一味的必要，他们为了促进这个清零运动，已经变得开始好像文革大跃进一样走极端，不顾及人是不是会中毒，一味地卖力为其政绩做数，向上级交差。就好像上海的叫门同足未感染的居民去方舱的做法，都是中共政府制造恐怖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打压人民来稳定政权。中共政府御用学者李道葵近日出席演讲，高调称赞防疫政策的必要性。他说，过去的两年抗疫情帮助中国每个人平均增加了10日的寿命。相关的讲法引发网民的嘲讽。14号，李道葵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面说，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最重要的是控制住疫情。他说，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在过去两年防疫情胜利帮助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日，平均每年5日。相关的讲法引发了大陆网友的怒骂，有上海等地的网友说，关了我两个月等于少活50日，这个是怎样做到面不红心不跳的。亦有网友说，这个就是宠物学者的发言，无耻之言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受用。有位网民评论说，李道葵的发言简直是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实在令人难以平复心头的愤懑。大陆民众指出，实际抗疫情情况到底造成多少人间惨剧，中国人都有目共睹。在微博上海抗疫情求助的内容里面，有大量民众因为疫情期间睇病难问题发布求助，亦有不少网友说，仍然有居民挨饿冇饭食的现象出现。上海民众谴责说，在疫情防控下，不少人已经患上心理疾病。上海的王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当地的现实情况比网上能够睇到的更加坏。 佢几乎每日都能够睇到有人轻生嘅消息，就喺隔离小区，上个星期就有人走咗。社交媒体传播嘅唔单止系有语言同文字嘅，仲有唔少系带有影片嘅，俾人嘅冲击非常嘅严重。另一名姓汪嘅市民话：，而家因为政府防疫政策出现情绪压抑嘅人，可能已经达到八成。佢哋小区里面每个人都有一股怨气，个脑都有啲唔正常啦，就好似动物园嘅动物一样，都关锁啦。芬兰同瑞典近期明确准备加入北约组织嘅议员，咁样嘅做法令俄罗斯忌惮。媒体认为呢个意味住俄罗斯发起嘅侵略战争，最直接嘅结果系导致更多嘅中立北欧国家倒向北约。近期嘅民意调查显示，喺近两个月期间，芬兰国内对北约嘅支持率从长期嘅2-3成水平飙升到超过70%水平。喺瑞典，支持加入北约嘅民意结果超过50%。法港新闻报道话，芬兰同瑞典两个国家预计会喺15号提出正式加入北约嘅申请。北约秘书长以及美国、欧盟嘅高层负责人都对呢个做法表示出欢迎。喺呢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话，芬兰加入北约系错误行径，将会损害两国嘅长期关系。之前，芬兰总统尼利斯托打电话俾普京，正式声明芬兰打算加入北约。尼利斯托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做法改变咗芬兰嘅安全环境，呢个系该国打算加入北约嘅原因。他说，这次和普京的沟通是直接明确的，并未导致情况恶化。克里姆林宫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通话期间，普京强调说，芬兰放弃军事中立是错误的决定，将会导致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巴黎政治学院荣誉教授伯特兰·巴迪评论说，他认为北约接纳芬兰和瑞典的做法会更具象征意义，但是不会解决和俄罗斯的实际冲突，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欧盟和北约组织的界限在未来变得更加模糊。而法港新闻指出，对于北约来讲，芬兰和俄罗斯边境线全长1300多公里，这个意味着该国的加入将会直接加强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能力。北约可能会需要加强边境防务，并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但是芬兰和瑞典两个北约国家的加入亦会给北约组织带来更多的军事力量。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